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马可福音第十三课，请你翻到新约部分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到二十五节。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求你的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到历史过程当中你所想象我们启示的真理，主要让这样的真理融入到我们的灵魂里面，因为我们认识你不是靠字句，而是靠经意。主要让我们每次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收获满满，内心被巨大的喜乐和满足充满，知道我们每次靠近你的时候张开口你就给我们充满。谢谢主，祝福今天的时间，祝福我们的身心灵全然健康，让我们在吸收营养的过程当中茁壮成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要学习的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到二十五节，那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十一章一节到十一节，我们先来看一下。两千多年前呢，主耶稣生活的那个地区被叫做巴勒斯坦地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你可以把它地图上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像鞋子一样的一个形状，它是长长的、窄窄的、有头有尾的一个地方。那耶路撒冷城就是位于这个鞋子的下半部分，下半部分我们称为犹大地区，那耶路撒冷就是在犹大地区的中心地带。主耶稣基督传道的生涯的时候，大部分是在鞋子的上半部分地区的加利利、加百农还有拿撒勒地区，或者说他在这个鞋子形状下半部分的犹大地区和犹大旁边的比利亚地区传道。那偶尔他会进到耶路撒冷圣城，在他钉十字架前的一个礼拜，他进入了耶路撒冷城。那这一周后来被基督教教会叫做受难周。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常常通过这个时段，就是在复活节前一个礼拜这一周，来纪念主被钉的那段经历，受难周。这天呢是犹太历法上一星期的第一天啊，就是我们的礼拜天。我们现在的历法跟犹太历法不一样，他们的第一天是礼拜天。主进入圣城的方式也蛮奇怪的，因为他当时是让门徒去领一批驴驹子，让他骑着来进城。因为你知道古代是没有什么飞机、大炮、坦克的，打仗他们全部都是靠马，所以马是一种征战的象征。那么驴呢，它只是拖重物的这种牲畜，而且驴驹子是那种特别特别小的驴，就是幼年的驴，甚至它拖重物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你看主耶稣选择了一种极其向背的方式，拉开了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礼拜的序幕。一方面是神要我们看到主的谦卑，另外一方面也是显示主要做王了。那你说骑个驴驹跟做王有什么关系？因为在启示录上有一段主耶稣再来时候的情景的描写，是哈米基多顿之战的描写，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骑的是马，带来的是公义。那第一次骑驴的主带来的是恩典和怜悯，他用一种很卑微很谦卑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所有信徒和基督徒的王。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记载，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骑马的主带来的是公义和全世界的审判。这就是为什么主要在这个地方他上十字架之前骑驴，然后要在启示录他再来的时候骑马的原因。我们看到主融入圣城的时候的谦卑，再来看一下群众反应的热烈。大家都知道，明星出场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是要走红地毯的。其实，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出生之前，那个古希腊的著作里面就有很多介绍关于红毯迎宾的描述。所以，铺红地毯当时是一个正式场合下面所见的那种比较高规格的礼遇。当我们的主他进入圣城的时候，群众非常热烈的欢迎。那个时候没有红地毯呢，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的衣服，然后铺在路上，然后拿着棕树枝来欢迎迎接主耶稣做王。因为这是一个象征，做王的时候通常是要有百姓迎接的，所以衣服铺在地上像是地毯一样，至少表面上群众都是这样做。在那天，所有人在耶稣骑驴进城这件事情上面，无论多么微小，他们都做了一些奉献。有一个人他舍了自己的驴子，其他的人则奉献了他们的衣服，而且是至少在那一天，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的奉献是枉费的。 同时他们还唱着歌欢迎他们的王。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记载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们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其实犹太人他们是从小学习圣经的，所以他对经文是非常熟悉。他们唱这个歌就是表明其实他们非常清楚耶稣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救世主。只是说他们并不知道耶稣是受苦的仆人，而不是进城去做王的。当时候还在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所有的人以为他是要进耶路撒冷去做犹太人的王，然后推翻罗马政府，或者用一种他们仁义可以理解的方式，认为耶稣可以给他们带来解放。耶稣进城不是去做王的，不是马上给所有的上帝的子民他们物质上或者社会上的好处。高呼何塞纳的那种欢迎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欢迎，因为你要知道当时唱歌跳舞呼喊和铺衣服的这群人当中的有一部分和高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一部分的人是同一批人，所以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他们心里从来没有接受过上帝。他们欢迎的不是带他们脱罪的上帝，得永恒基业的上帝，得属灵生命的上帝，他们欢迎的是能让他们在地上威武强盛的上帝。以色列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只有表面上的称信如同叶子没有果子，表面上的金钱、好处、地位和现实一碰撞，很快就原形毕露了，所以才会引到下面耶稣诅咒无花果树的一个细节，那我们等下来讲。所以这件事情同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思考。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这些信徒，你能看到主耶稣带给你的帮助只是属地的帮助和好处吗？还是说主遮掩的荣耀会让你付出代价来跟从他？你会依然拿着你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尊主为大吗？你会献上你的驴驹子，摆上逾越节的宴席，打破你心中贵重的香膏来服侍他、款待他、爱他吗？这是其实是给我们每个人的留下的一个信仰对话，我们可以自己思考。好，我们到12节到25节。那其实每次读到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总是觉得有点违和的感觉。违和就是好像觉得跟这个人的形象有点不符，因为这好像不是主耶稣基督这样身份的人应该去做的。在我们心中他是怜悯恩慈的、温柔良善的，怎么突然之间就跟一棵树过不去？所以说这种场景让人觉得很别扭。那我们一起学圣经也到现在了，所以我们都明白，其实每次主说的每句话、主的每个行动和行为都是有启示含义的。有人曾经问我说，无花果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其实无花果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因为巴勒斯坦地区它盛产这种果子，所以神喜欢用我们能够了解的事物来做比喻，让我们明白它的意思。那从无花果的一个自然收获的季节来看，应该是在六月份。而且那个无花果它的那个花，它为什么叫无花果？因为它花不是长在外面的，它是长在果子里面的，所以你看不出它的花，所以你叫它无花果。那但是呢，当无花果快结果子的时候，它通常会有一些特征，因为通常的果树你知道它是花开了、花谢了，然后就快结果子了。但是无花果的花是长在里面的，你不是看不出吗？所以它会在长新叶子的时候之后然后结出果子，那么长新叶就是结果子的记号。那你看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当主耶稣在逾越节看到这块无花果树的时候，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是在三月底，我刚刚已经说了无花果结果子的应该是六月。这棵无花果树在美非结果子的季节意外地长出了新的叶子，但是又却不结果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自然现象。那这是想说明什么？这是想说明这株无花果让耶稣想到了虚伪的人，因为它的叶子长出来了，它本来应该在这个时候结果子的，但是它没有果子，徒有结果的记号，却没有真实的果子。这个教训 一方面当然是在指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他们的信仰浮于表面，那对上帝的这种信是假的信，只是一种宗教形式而已。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在教导我们这些后人，对我们自己的信仰一定要有一个反思，我们的信仰需要结果子。基督徒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子。如果说你出现在你身边的人的面前，你带来的是灾难，不是祝福，你带来的给别人的是困扰，而不是舒坦，我们就需要反思一下，我们信仰当中为什么不能结出基督徒应有的果子。我知道我们每个礼拜都去主日，我们定时的奉献，我们口里尊主为圣，这些都是很好的，这些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无花果的叶子，是我们快要结果子的记号。但是果子呢？你身边最亲最近的人，通常是能对你的果子给出最直接检验的人。有一个词叫做假冒伪善啊，但不光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常看到，圣经描述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假冒伪善这个词不是古时候对法利赛人的一个特定称号，而是对每个人的一个警告。我不是说主耶稣会诅咒我们，因为我们果子结得太少了，而是说我们信仰的果子本身就是一种信心的体现。我再讲一遍，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本身就是我们信心的体现。你要知道，现在很多外面很多各种各样的教导，说什么样是有信心的。有信心的人，信心不是喊出来的，信心不是说你说你有你就有，他要和你信仰的果子相称，因为有信心的人他会顺服，有信心的人他会追求，有信心的人他会要主超过要世界，有信心的人会和主同死同复活，天天舍己来尊荣自己的信仰，来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你看在11章20节到25节不是谈到信心的时候嘛，中文版很有意思啊，中文版这里和合版啊，这里有个大标题叫做从无花果树的教训。那你说信心和无花果树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因为无花果树在讲结果子，信心是在讲移山的信心。20到25节说，你的信心可以让这山投到海里，你祷告什么，主就应许你什么。如果你是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那么你自然是真信徒，自然你和主是同心合一的，主的心就是你的心，主的迫切就是你的迫切，主的热心就是你的热心，主的眼光就是你的眼光，你跟上帝已经联合了，你们是一体的。英文不是在教义里面都有个非常著名的教义，叫做 United with Jesus Christ， 与主联合。我们如果在一种与主联合的情况下面，我们的祷告神能不应允吗？所以我们刚做信徒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祷告都是通常跟我们的生活利益相关的内容，这些都没有问题，都是很好，因为我们的生活气息，我们的每一天要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得以继续。那非信徒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当你信主以后，你会慢慢渐渐的发现，你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恩典都是在上帝在支撑，本来我们生活也是和神的信息息息相关的。所以当我们灵命越来越深，越来越明白主的心意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一切的道路，避开生命当中那些试探，之后我们会越来越喜欢在主里的成长，也为自己的灵命祷告，为自己的生命状态而祷告，也为那些心里过不去的坎祷告，那些不能饶恕的人祷告。总之，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果子，我们自己要看重自己的果子，就像神看重果子那样重要。好，无花果事件呢，这件事情刚好出现在洁净圣殿之前，也是有象征意义的。因为耶稣诅咒这棵树是虚有其表，不结果子，他的诅咒和正如神要接下来会审判圣殿和预言圣殿被毁，其实是在同一频道的。因为在主耶稣被钉死之后，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主后70年的确是被罗马人毁掉了，这预示着审判将临到以色列人。你看，主耶稣到了圣殿以后，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赶出做买卖的人，洁净了圣殿。那为什么圣殿既然是圣殿，那肯定是很圣洁的地方，会有这种做买卖换取银钱，有人买卖鸽子 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在《申命记》14章有记载啊，就是说上那个时候神颁布跟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他说我要祝福你们，所以规定犹太的男子每年都要在指定的时间到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去接受祝福。那在圣殿被造之后，耶路撒冷就成了这个被指定的地方了。所以长久以来，耶路撒冷成为犹太地的这个经济、文化、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你可以理解它是像是一些比较繁华的城市，像纽约、伦敦、巴黎、上海一样。那犹太的男子呢，他们每年都要在逾越节、五旬节还有赎罪日这三个时候，到耶路撒冷来接受神的祝福，并且敬拜神。这个是申命记的律法所规定的。同时呢，他们还需要带牛羊和鸽子到圣殿里面去，因为要做献祭。但是你在申命记14章，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是非常的，真的是很贴心，他考虑到有人可能住在比较远的地方，比方讲说巴勒斯坦北部，就是那个鞋子形状那个北部的那边的人，如果他们要到南部，犹大的地区来朝圣，来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可能很远，要走很多的路啊，几天的路程。所以神说，如果有人住得太远了，离圣殿的路程太长了，你如果不方便带这些动物，和牲畜长途跋涉，那你就把它们卖掉，或者把银钱带来就可以了，因为你可以在耶路撒冷本地进行一些牲口买卖的这种交易，然后把这些牲口买来献祭。所以上帝的心意本来是为了方便各种有情况的人，但是后来因为人的越来越不敬虔，为了做生意，为了贪图利益，把银钱兑换和动物买卖这种地方放在圣殿里面来交易，因为这是最直接的嘛，别人都来朝圣，都来圣殿里面来敬拜，正好在圣殿门口，最后索性搬到了圣殿里面来交易，所以把圣殿搞得来这个乌烟瘴气。这是圣殿的问题。所以你看耶稣说哈，父神的殿是祷告的殿。其实所谓圣殿，它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场所，是一个与神同在的特定的地方。这部分的信息我想帮大家梳理一下，等我们听到圣殿啦，敬拜神啦，好像觉得有的时候很神秘，亦或者你就觉得说是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我需要帮大家梳理一下。因为早在亚当和夏娃的时代，伊甸园其实就是这个圣殿。因为我刚刚讲了，所谓圣殿的定义是一个祷告神、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当时的伊甸园是一个敬拜上帝、与神同在的地方。然后亚当跟夏娃不是因为犯罪被赶出了伊甸园吗？然后他们的后裔赛特呼求耶和华名的时代，他们是堆几块石头来敬拜神的，就是堆石头的那个地方就成了他们敬拜神、与神同在的地方。然后又到了亚伯拉罕和他后代的时候，他们也是像堆几块石头，堆立一根柱子，然后把这个柱子和石头的地方设为敬拜神和与神同在的地方。那接着历史就推到了摩西的时代，因为摩西时代的时候，耶和华神已经指示摩西开始造会幕，而且以色列人开始已经有律法了，对吗？所以神规定这个会幕和里面放置的约柜，那是一个敬拜神与神同在的地方，那就是圣殿。后来经过以色列人经过世世的时代，以色列这个民族变成了一个国家。大卫统治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大兴土木，建造了第一座正式的圣殿。所以说第一座圣殿又称为所罗门圣殿。这个圣殿落成之后，成为了敬拜上帝耶和华的崇拜场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圣殿。因为后来以色列长期犯罪的原因，直到公元前580多年，上帝兴起了新巴比伦王国，摧毁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所谓的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的圣殿，在战争的时候被摧毁了。那后来过了50年左右，波斯帝国又把这个侵略以色列的新巴比伦王国给推翻了。那个时候波斯王居鲁士大帝颁布圣旨，让犹太人不是被掳了吗，然后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这第二座圣殿差不多是在公元前515年完成，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圣殿。后来第二圣殿又在大希律王的时候得到了扩建，所以 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13章的时候预言的这个第二圣殿也会被毁，就是指的这座圣殿，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还存在的这个圣殿，就是主耶稣赶出这种银钱兑换买卖鸽子的这种圣殿，那是第二圣殿。结果在主后70年，因为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的暴政，结果提多将军围攻耶路撒冷，整个圣殿被毁。那如果现在你到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有一个哭墙嘛，那个哭墙其实就是第二圣殿西面的一道围墙，就只被拆的来只剩一道墙了。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历史？这些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主耶稣在预言圣殿被毁的时候，他说自己三天建起来的圣殿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这是第一我们要知道的信息。那么谁是神基督的身体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教会，所以广义上教会就是神的殿，那是敬拜神与神同在的地方。狭义上每个基督徒是教会的肢体，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与神同在的，是行走的敬拜者，也就是圣殿。所以我在讲这些，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历史的同时，你要知道你自己何其的珍贵。这个不是名义上的珍贵，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因为旧约时代用什么黄金啊、香柏木啊、能工巧匠去造的这种圣殿，现在上帝都弃绝了，而是要定义以圣徒为他的圣殿。那你明白了这些，我们的思想就是可以在真理里面来日日更新。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权，一个特殊的恩典，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是一个特殊的恩典，我们才知道敬畏神是何等的重要。因为那个统管宇宙万物的主正借着他的圣灵在你的里面，这不是一个比喻或者说心理暗示，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一个实在的位格就入住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是想给大家做一点真理的建设，因为现在很多公众号他们所传达的信息有的有很大的问题啊。几年前我就听到有一些公众号在介绍有一个很知名的基督徒以及他的团体，说是他有政界和金融界的关系，然后就把他反正捧得很高了，然后他跟他的团队倡导说要重回以色列重建第三圣殿。那我对他本人不是很了解，是不是他本人倡导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就光这样的说法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教导。哪里来的第三圣殿？主耶稣升天之后赐下圣灵，基督徒和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以希伯来书13章9节 A 部分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经文总体的意思是说，要信徒不要靠着外在的仪式性的东西，信心得坚固。我们信神敬拜神全部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是马可福音14章58节 B 部分所记载的，神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主说的就是我们的身体，你的身体是神的殿，他会年老，但是他终将不会衰残，他的智慧会随着你的白发而增加，他的喜乐会随着去见主的日子越来越近而增加。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他虽然形体小，但是他比世界还大，因为他装着永生神和上帝，也因为他会经历永恒。那我们的心也是神的殿，神要它干干净净、清清洁洁、纯良，像鸽子的眼睛，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没有虚伪、没有诡诈。如果它是一个房子，那么客厅里的娱乐设施它是健康的，房间里它是神圣的，书房里装的都是智慧，地下室也没有蕴藏任何的苦毒跟嫉妒。垃圾房即使有的时候有垃圾，但是每天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和祈求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工作室里装的是温柔谦卑，发酵出来的是良善跟公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的殿。所以如同耶稣基督所说，我的父的殿是祷告和敬拜的殿，你们就是这殿。我们应当盼望并且为自己祷告，耶稣能在我们里面安稳居住，而觉得欢心快乐，凡事不让圣灵担忧，在主的里面得安息。 因为其实神住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的重担，反而应该是我们得自由卸下重担的安慰。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是神的殿，天塌下来都有神顶着。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经文带给我十足的安慰，我觉得非常欣慰。这两天上海有很多恶性事件，在瑞金医院、梅隆、七宝，也是这几天河南村镇银行负责人出逃的事情，使无辜的百姓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当他们要去讨回的时候便遭到了无情的殴打。我现在差不多40多岁了，有些故事是我幼年的时候在电视剧里面看到过，但是想都没有想到会在今天的真实生活当中看到这些事情。圣经说，末后的时代人心坚毅，不法的事情就增多，爱人的爱心就减少。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知道主快来了。这其实是我自己一直要靠近真理的原因，因为在主里面我有丰盛的安全和应许的保障。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的里面，神与我们同行，我们做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因为我们是神的殿。这样的信息既是鞭策，既是鼓励，也是安慰。愿大家得造就，阿门。